第二章，窟窿。一，群尸。窟窿就是有洞的意思。黎州小远镇的百姓对窟窿自是熟悉得很。镇后乱葬岗上的那个洞一直是他们的心头大患。此地除了传说曾经出过什么价值连城的祖母绿宝石，也就只有乱葬岗上那个洞闻名四方。而据说今天距离那个乱葬岗窟窿发出怪声25年后，终于有一位胆大心细的英雄挖开洞口的浮土，要入洞一探究竟了。听闻如此消息，小远镇的百姓们纷纷赶来，一则看热闹，二则看那胆子奇大的英雄生得什么模样，和自家闺女有缘否，三则看英雄将从洞底下挖出什么东西。怀有如此三门心思，故而小远镇乱葬岗今日十分热闹，活人比死人还多。阿黄是做花粉生意的单头，恐怕是第22个听到有人要下窟窿去探个究竟的人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来得很快，在窟窿周围的人群里抢了个看热闹的好位置。黄土堆上那圆溜溜的窟窿口的确已被人用铲子挖开了一个容人进入的开口，底下黑又又深不见底。那挖开窟窿正在往外抛土的年轻人，也就是传言里那位不畏艰险的英雄，身穿灰色襦衫，一脚略微打了一两个小小的补丁，一面挖土一面对围观的众人回以疑惑的目光，似乎不甚明白为何他在地上挖坑，村民便要前来看戏。难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别人在地上打洞？喂，读书人，你做什么？站在人群中的阿黄看了一阵，忍不住开口问。那年轻人咳嗽一声，温和地说道，我瞧见这里有个洞，恰好左右嵌一口水井，所以就……人群中有个黑衣老者闻言冷笑一声，说，在乱葬岗上打井，岂有此理？你是哪里人？是不是听见了这洞里的古怪，特地前来挖宝？小远镇村民闻言一阵大哗。阿黄心里奇怪，这人也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从来不爱打井，喝水都直接上五元河挑水去，还有这害死人的窟窿里有什么宝物，他怎么也不知道？这洞里本就有水，只不过井口小了些。那灰袍书生满脸茫然地说道，我的水桶下不去，如果水下有宝物，我定不会在此打井。他喃喃地说道，那水一定不干净。那黑衣老者嘿嘿冷笑说，敢把窟窿当成水井，难道还不敢承认你是为黄泉府而来？普天之下知晓下面有水的人不能有几人，阁下报上名来吧。那灰袍书生仍旧满脸茫然说，这下头明明有水。他拾起一块石子往洞下一直，只听扑通一声水响，人人都听出那下面的的确确是水声。又听他歉然说道，其实 是我那日掉了二钱银子下去，才发现这下头有水，恰好左右少个水井。阿黄越听越稀奇，他从小在小远镇长大，还从来没有听说这里有什么黄泉府，窟窿下头居然有水，他也是第一次听说。眼看这两个外地人你一言我一语，牛头不对马嘴，他暗暗好笑。此时那位黑衣老者满面怀疑之色，上下看了灰袍书生几眼，说：“你真是在此打井？”灰袍书生连连点头。那黑衣老者又问：“你叫什么名字？”灰袍书生说道：“我姓李，叫莲花。”阿黄突然看见那黑衣老者的双眼突然睁大，就像看见一只老母鸡刹那变成鸭，还是一只姜母鸭，脸色忽然从冷漠变成了极度尴尬，而后突然胡乱笑了一下，说：“哈哈，原来是李楼主，在下不知是李楼主大驾光临，失礼之处还请见谅，见谅啊，哈哈哈哈。”李莲花温言微笑说：“不敢。”哈哈哈哈，我说是谁如此了得，竟比我等早到一步，原来是李楼主。那黑衣老者继续打哈哈：“既然李楼主在此，那么这窟窿底下究竟有何秘密，不如你我一同下去看看。”李莲花歉然说道：“不必了。”黑衣老者拍胸说道：“我黑蟋蟀话说出口绝不收回，李楼主若能助我发现黄泉府所在，这底下的宝物你我五五平分，绝无虚言。”李莲花说道：“啊，其实你独自拿走就好。我……”黑蟋蟀大声说道：“李楼主若是嫌少，那么黄泉府中所有奇珍异宝我拱手相送，只要你替我寻到黄泉真经。无论什么宝物，黑蟋蟀连一根手指都不会沾上一下。”他转身又对围观村民说道：“只要你们助我挖开地道，这地下宝物大家见者有份。”村民们原本听得津津有味，心里暗想：“这书生原来是个大人物，不然的闻此一言，面面相关。”有些年轻人便纷纷答应，卷起衣袖来。李莲花目瞪口呆，没过多时，手里的木铲已被人夺去，村民们一阵乱挖，那窟窿很快变成了一个大坑，底下看起来深得很，日光一照，下头是不是有水，根本看不清楚。看得清楚的是那人头大小的洞口，破开之后，底下是一个极深的隧道，在潮湿的洞壁上有些一道一道的沟渠，像是什么东西爬行的痕迹。哈哈，果然在此。黑蟋蟀大喜，从人群中抓了一个人，命他手持火把前头探路。阿黄目的被这黑衣老者抓了起来，心里大骇，又见他叫自己下洞，心里一万个不肯，却见黑蟋蟀腰间有刀，又不敢不从。只听黑蟋蟀一声长笑：“李楼主，听说你在一品坟中颇有所得，如你在这底下一样好运，你便能得到十辈子享用不尽的财物。 我则是得到天下第一的武功。哈哈哈，我们下去吧。这黑蟋蟀本是武林道上的一位绿林好汉，武功不弱，在黑道之中排名也在19、20之间，但近来在江湖中销声匿迹，原来是为了寻找黄泉真经。黄泉真经是一本传说中记载着迅美象仪太监和悲风白羊的武功秘籍。真经的主人自称阎罗王。据说几十年前江湖中十大高手神秘死亡，便是阎罗王下的毒手。但关于黄泉府、黄泉真经的种种传闻多是传说，谁也没有真正见过那位阎罗王。李莲花十分勉强地走在最后，阿黄十分勉强地走在前头。三人缓缓下到窟窿之中，那洞壁上的台阶非常简陋，就像是用钉耙随意挖掘出来的，而洞壁朴质和表层的坚硬与土不同，其中还有不少沙粒，在几人走动时沙子簌簌掉落。洞底距离地面很远，加之底下有水，非常潮湿，下到距离地面5、6丈处，阿黄突然看见，在微弱的火光照映之下，下方洞壁之中依稀突出来什么东西。他本能地一挥火把往下一看，这一看惨叫了出来，顿时瘫软在一旁不住发抖。在潮湿的洞壁上突出来的是一个人头，那人头长期卡在潮湿泥土之中，居然伸出了一层蜡，脸上还留有死前的表情，一种既诡异又神秘的微笑，仿佛他死得其实很愉快一样。黑蟋蟀也是吓了一跳，李莲花哎呀一声喃喃地说道，可怕可怕。黑蟋蟀拔出佩刀轻轻往那人头上刺去，只听噗的一声闷响，佩刀触到硬物，他一愣，这人头原来是块木头，上头涂了一层蜡，看上去极可乱真，什么玩意儿？李莲花舒了一口长气，安慰说道，这是个木雕。阿黄惊魂未定，李莲花替他接过火把，跟黑蟋蟀一起攀在洞壁上仔细端详那颗假人头。黑蟋蟀佩刀挥舞，将那木雕旁的泥土挖去，那木雕人头突然掉下，扑通一声入水。原来人头下就是浮土，什么也没有，不知是谁将这东西丢在洞里，今日却来吓人。三人缓缓爬下，又再下了3丈深浅，才到了坑底。坑底果真是一层积水。李莲花伸出火把，微弱的火光之下，水中一片森森白骨，却是许多鱼骨。黑蟋蟀咦了一声，这底下倒有许多死鱼。李莲花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阿黄瑟瑟躲在李莲花身后，突的大叫一声，有鬼啊。黑蟋蟀猛一抬头，只见距离洞底3尺来高的地方有个小洞，洞中有双明亮的眼睛一闪而去。他心头大骇，他心里大骇，却听李莲花喃喃地说道，猫 阿黄松了一口气，说：这么深的地方居然有猫，这里有些古怪。李莲花仍是喃喃地说道：黑大侠，只怕这里不是什么黄泉府。不过，他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黑黝黝的洞壁，似乎走了走神，没说下去。黑蟋蟀哼了一声，说：不可能，我多方打听过，黄泉府必在此地，黄泉真经必定就在这个洞穴之中。李莲花说道：这里是一个大坑，土质稀松，地下有水，似乎不宜建造地下宫殿。黑蟋蟀一领却回道：方才分明看到一颗木质人头，这里若没有古怪，怎会有那人头？李莲花叹了口气，说：这里的古怪和那黄泉府只怕没什么关系。黑蟋蟀哼了一声：除了那假人头，我倒什么也没瞧见。李莲花睁大了眼睛，奇道：你什么也没瞧见？黑蟋蟀一愣，怒道：这里除了你手上火把的光，伸手不见五指，是能瞧见什么东西？李莲花喃喃地说道：有时候瞧不见也是一种福气。黑蟋蟀更加恼怒了，却不好发作，阴沉沉地问：有什么好看的？李莲花手中火把骤地往上一抬，那幽暗的火焰不知怎的，呼的一声，火光大盛，刹那间将窟窿坑壁照得清清楚楚。只听啊的一声惨叫，阿黄当场昏倒。饶是黑蟋蟀闯荡绿林，见识过不少大风大浪，也是大吃一惊。在窟窿坑壁之上，正对着那小洞口的地方，悬挂着两具尸骨，两具黑黝黝的尸骨被许多铁环扣在洞壁上。此地虽然土质疏松，那两具尸骨悬挂的地方都有岩石，铁环牢牢钉在岩石之中，那自是万万逃脱不了的。除却两具尸骨，那片岩石上依稀生着一些银翠色的细小沙石，火焰下散发着诡异的淡淡绿色，望之深然可怖。还有不少刀痕、剑痕，甚至插入箭头的痕迹，也有疑似火烤的一片焦黑印记。其中一具尸骨还缺了三根肋骨，显然那两人在生前曾遭受虐待，说不定便是虐杀。黑蟋蟀惊骇过后，一直看那两具尸骨的状况后说道：这两人大概也已经死了几十年了，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有吊珠的铁环，有死珠，有刀痕。李莲花忽然一笑说：这里自然是个土场，专门杀人的地方。黑蟋蟀寒毛直立，如此隐秘的土场，被杀的究竟是何人？而要杀人的人又是何人？只听李莲花悄声在他耳边说道：说不定杀人的人就是你要找的阎罗王咯。一个激动，黑蟋蟀竟起了一身冷汗，心跳急促。根据村民所说，这底下曾经看到有光，有烟雾，每日夜间会有很大的声响。李莲花继续悄声说道：你相信世上有鬼吗？黑蟋蟀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李莲花正色道： 若不是有鬼，自是有人了。黑蟋蟀颤声说道，但是这里并无出入口，窟窿的洞口只有头颅大小，根本不可能让一个活人出入。李莲花叹了口气说，连黑蟋蟀也想不明白的事，我自然更想不明白。突然往东一指，那只猫又回来了。黑蟋蟀回头一看，并没有看到什么猫，却是瞧见了那洞壁洞口上依稀有些凌乱的古怪痕迹。咦，它低低地叫了一声，走过去一看，有猫出入的洞口是个很小的通道，离地不过3尺来高，火光照去，里头依旧是黑黝黝的一片。靠近洞口的泥土虽然潮湿，却有些凌乱攀爬的痕迹。黑蟋蟀用手一摸，脸色略略一变，夯土。李莲花点了点头，有夯土就说明是人为打石的黄土，和窟窿里稀松的沙土全然不同。那夯土上的痕迹就像是人或兽类的指甲拼命挖掘留下的痕迹，但洞口着实很矮，难道洞中有什么非取到不可的宝物？黑蟋蟀伸出佩刀往洞口一刺，洞内空空如也。他挥刀一晃，只听当的一声，竟是金铁交鸣之声。这洞口的另一面有铁，黑蟋蟀和李莲花面面相关，莫非此地有门？但经过黑蟋蟀一番敲敲打打后，除了那极小的洞口外，有一圈夯土，整面坑壁依稀都是一处极落的沙土。折腾一阵，落下许多沙粒。黑蟋蟀兴致索然，收刀说道，看来黄泉府的确不在此处，此地稀奇古怪，不宜久留。他一句话尚未说完，只听一声惨叫，阿黄的声音震得坑中沙土簌簌直下，死人，死人啊！李莲花蓦地回头一看，只见坑底积水因为他们走动缓缓流动，有些鱼骨晃动了一下，坑底露出一具白骨出来。看来此地除了掉在墙上的两具尸骨外，尚有第三个死人。阿黄惨叫后再次晕倒，扑通一声栽进水里，黑蟋蟀将他提了起来。李莲花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具白骨，半晌之后才说道，半个。黑蟋蟀仔细一看，那淹没水中的白骨的的确确只有半截，有头骨、双背，骨骼延伸到腰际胯下，突然消失不见。胸腹部缺了3根肋骨，有些骨骼像是突然断去的，有些却是以和常人全然不同的角度扭曲。难道此人天生就只有半截？黑蟋蟀心里暗想，看这情形，莫非是这个可自由活动的怪人将两位死者吊在这土坑里，但不知何故这怪人突然死在坑中，以至于此坑荒废至今。正当他满心胡思乱想的时候，李莲花自言自语道，我到牛头马面何等声威，居然会死在这里， 原来竟是牛马分离之故。黑蟋蟀骤然一呆，脱口问道：牛头马面？李莲花的火把缓缓移向左臂被悬吊起来的那具尸骨。喏，黑蟋蟀的目光骤然盯在那尸骨之上，看了许久，突然醒悟。那尸骨缺了三根肋骨，和水池中的白骨一模一样，水中半截的白骨没有双腿。难道说这两具尸身其实乃是一具？其实被扣在那左臂上的是一个双头双身却仅有双腿的怪人。江湖传说，黄泉府阎罗王座下第一号人物叫做牛头马面，穷凶恶极，模仿地狱使者，杀人如麻，且杀人后必定留下阎罗要人三根死，岂能留人到五根字样。此人乃是一人双头四臂，兄弟连体，共用一双腿。一人号称牛头，一人号称马面，数十年前在江湖中极负盛名。如此一人双头的情形极为罕见，如今二人竟分离死在窟窿坑底，此地四壁突然，却散发着一股极度诡异恐怖的气息。牛头马面居然会死在这里，黑蟋蟀脸色大变，不知是喜是忧。如此说来，此地当真和黄泉府有极大关系，那黄泉真经多半真的在此处。李莲花将火把慢慢移向右边悬挂的另一具尸骨，略略一晃，黑蟋蟀脸色又变，欢喜之色大减，顿时起了一阵恐惧之色。若左边死的是牛头马面，那右边死的是谁？若死的是阎罗王，那究竟是谁有能力将牛头马面活生生的分离，且杀得死当年如日中天诡秘残忍的阎罗王？若阎罗王已死，那本黄泉真经还会在这里吗？此处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呢？是谁进出窟窿却毫无痕迹？那个有猫出入的洞口之后是门吗？这，黑蟋蟀颤声指着那具尸首，那真的是阎罗王吗？李莲花摇了摇头。黑蟋蟀喜道：不是。李莲花歉然说道：我不知道。黑蟋蟀一愣，随即怒道：这也不知，那也不知，枉费你偌大名声，你究竟知道些什么？李莲花唯唯诺诺说道：我只知道一件事。黑蟋蟀追问：什么？李莲花正色道：猫是不会打洞的，那个洞后面一定是个门。黑蟋蟀大怒：这种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他恶狠狠地瞪了那门一眼，虽知必有古怪，却委实不知如何下手。正在此时，簌簌一声轻微的声响传来，黑蟋蟀凝视着那个洞，依稀有些沙子从洞壁上滚了下来，那洞口看起来似乎和方才不大一样。李莲花、墓地里一声惊呼：小心！他只听见啪的一声，突觉眼前一黑，尚未醒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眼前迅速暗去之前， 依稀有血喷了出来，在空中喷溅成一道黑色的影子。二，好死不如赖活。那后来呢？当方多病听说李莲花重伤，千里迢迢从家中赶来的时候，却见那重伤的人正在市场里买菜，饶有兴致地盯着别人农筐里的鸡鸭，看得人家鸡鸭的羽毛全都炸了起来。当他把正在买菜看鸡的李莲花抓回莲花楼问话的时候，李莲花把故事说了一半，却停了下来。后来嘛，李莲花慢吞吞地说道，黑蟋蟀就死了。方多病正听得心急，阎罗王和牛头马面居然被人囚禁而死，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偏偏这亲眼所见的人却又不讲了。他是怎么死的？那个村民阿黄呢？你又是怎么受伤的？李莲花摊开手掌，只见他白皙的掌心里微略有一道红痕。方多病将他的手掌提了起来，对着阳光看了半天，半晌问，这是什么？李莲花正色道，伤啊。方多病皱眉，端详半晌，沉吟道，这是烫的。李莲花点头，不错。方多病勃然大怒，指着李莲花的鼻子怒道，这就是你在信里说的不慎负伤，手不能提，盼望来源。李莲花咳嗽了一声说，事实确是如此。方多病重重地哼了一声，恶狠狠地说道，我不想听，黑蟋蟀是怎么死的？你这点伤又是怎么来的？阿黄呢？李莲花握起拳头，在方多病面前一晃，杀死黑蟋蟀的是从那洞口里射出来的一只铁箭。方多病啊了一声，那洞口竟是个机关。李莲花慢吞吞地说道，是不是机关倒也难说，但很奇怪的是，他又摊开手掌，那只铁剑烫得很，就像在火炉里烤过一样。方多病恍然大悟，啊，是你出手救人，抓住铁剑被他烫伤，黑蟋蟀却还是死了。李莲花连连点头赞道，你的确聪明得很。方多病又哼了一声，悻悻然说道，功夫太差。李莲花的话尤其是好话，可是万万信不得。李莲花又说道，铁箭射出的力道十分惊人，不像是人力射出的，但要说这二十几年的洞穴里还有机关能活动，还能活动得这么恰到好处，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方多病眼睛微微一亮，你的意思是？李莲花叹了口气说，那底下有人。方多病啧啧称奇，十来丈的土坑底下，两具几十年的老骨头，旁边竟然有人躲着，真是一件奇事。这么多年，难道他靠吃土为生吗？李莲花喃喃地说道，谁知道？他突然啊了一声，方多病吓了一跳，东张西望，什么事？李莲花提起买的两块豆腐，大热天的竟顾着说话，豆腐馊了。方多病斜眼看着他手里拎的两块豆腐，我带你上馆子吃饭去。李莲花歉然说道， 啊，让你破费了。邦托宾带着他大步往镇里最好的饭馆走去，突然回身问了一句，你真的不是故意让豆腐馊掉的？李莲花正色说道，自然绝不是故意的。小远镇豆花饭馆，邦托宾想点齐这饭馆里所有摆得上桌的菜，李莲花却说她要吃阳春面。最后邦托宾悻悻然地陪李莲花吃了一碗阳春面，付了铜钱八个，给了铜钱，邦托宾还要了壶黄酒，闻了闻，对了，那阿黄怎样了？李莲花摇了摇头，邦托宾诧异说道，什么意思？李莲花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方多病大叫一声，你又不知道，活生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你不知道？李莲花歉然说道，黑蟋蟀中箭后，我手中的火把被箭风熄灭，后来摸到黑蟋蟀的尸身，却怎么也摸不到阿黄，把黑蟋蟀背出窟窿后再下去找，还是找不到，他就此不见了。方多病说道，可疑至极，说不定这小远镇的胭脂贩子阿黄就是射死黑蟋蟀的真正凶手。李莲花又摇了摇头，这倒绝对不会。方多病满脸狐疑，上下打量李莲花，半晌后才问道，如此说来，对这档事你是一点头绪也没有？李莲花叹了口气，又叹了口气，却不回答。正当二人在吃面喝酒时，隔壁桌忽然砰啷一声，木桌被掀，酒菜被泼了一地，一位衣衫污秽的老者被人推倒在地，一名胸口深满黑毛的彪形大汉一只脚踩在老者胸口，破口大骂，死老头，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家里藏着金银珠宝，你欠我那100两银子今天非还不可。他将那位老者一把从地上揪了起来，高高提起，说，哪里加你那些珍珠翡翠来换你这条老命？那满身污秽的老者哑声说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珍珠翡翠。大汉狞笑道，谁不知道严家几十年前是镇里第一大富，就算那女人带走了你大部分家产，难道你就没有替自己留一点？我才不信世上有这样子的傻子。你打坏我高达涵的杀猪刀，那把刀是我祖传的，拿100两银子来赔，不然我把你告到官府去，官老爷可是我堂哥家的亲戚。方多病皱眉看着那大汉，这是什么人？李莲花说道，这是镇里杀猪的刀手，听说几年前做过没本钱的买卖，不知在道上受了谁的折辱，回乡里杀起猪来了。方多病喃喃地说道，这明明干的还是老本行，做的还是没本钱的买卖，看样子横行霸道很久了，竟然没人管管。李莲花慢吞吞地瞟了他一眼，说，那是因为世上锄强扶弱的英雄少年多半喜欢去江南，很少来这等地方。正说话之间，高达涵将那姓严的老者重重摔出，方多病眼见形势不好，一跃而起将人接住，到此为止，朋友，你欺人太甚，让人看不过眼。 那高达涵一见他一跃而起的身手，脸色一变，虽不知是何方高人，却知自己万万敌不过，顿时哼了一声，掉头就走。方多病衣袖一扬，施施然走回李莲花身旁，徐徐端坐，华丽白衣略略一提，隐约可见腰间温玉短笛，一举一动俊朗潇洒，富丽无双。若面前放的不是阳春面的空碗，定会引来许多倾慕的目光。那几乎摔倒的老者站了起来，只见他脸上皱纹甚多，生着许多斑点，样貌十分难看。李莲花连忙将他扶稳，温言道：老人家，这边坐，可有受伤？那老人重重喘了一口气，声音沙哑，半辈子没遇见过好人了，两位大恩大德。李莲花斟好一杯黄酒递上，那老人双手颤抖接过，喝了一口不住喘气。方多病好奇地问道：老人家怎么会和他结上梁子？那老人叹了口气，却不说话。李莲花问道：老人家可是一名铁匠？那老人点了点头，沙哑地说道：那高达涵拿他的杀猪刀到我店里，说要在杀猪刀上顺个槽，刀入肉里放血的那种。我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一不小心把他的刀给崩了。他一直说要我赔他100两银子，我哪有这么多银子可以赔他呀？这年头都是拳头说了算，也没人敢管，我一个孤老头活命不容易啊。方多病同情得很，连连点头说：这人的确可恶，待我晚上去将他打一顿出气。李莲花却问：那高达涵为何一定要讹诈你的钱财呢？那老人说道：严家在这镇上本是富豪之家，几十年前因为庄主夫人惹上了官司，全家出走他乡，只留下我一个孤老头。镇里不少人都以为我还有私藏银两，其实我若真有银子，怎会落到这种地步？方多病听后更加的同情他。李莲花又帮那姓严的老头斟了酒，那老头却已不喝了，摆摆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离去。这恶霸真是四处都是，方多病大为不平，盘算着晚上究竟要如何将那高达涵揍上一顿。李莲花对店小二招了招手，斯斯文文地指了指方多病，轻咳了一声：这位爷要请你喝酒，麻烦上两个菜。方多病正在喝酒，闻言呛了一口。那店小二却是玲珑剔透，眼睛一亮，立刻叫厨房上两道最贵的菜。人一下窜了过来，满脸堆笑：两位大爷可是想听那严老头家里的事？方多病心想道：谁想听那打铁匠家的陈年旧事了？李莲花却说道：正是正是，我家公子对那老头相当同情，此番巡查，不不不，此番游历正是要探访民间许多冤情，还人间以正道，还百姓以安宁。猛地听到这么一句话，方多病呛在喉咙里的酒彻底喷了出来。 那店小二的眼睛却骤然发光，悄悄地说道：原来是二位大人为福私访，那严老头遇到贵人了。这位大爷，您虽是为福私访，但穿着这么一身衣衫，故意吃那阳春面也太寒酸了，不像您这同伴似模似样，真的尊贵惯了的。我一见就知道二位绝非等闲之辈。李莲花面带微笑，静静坐在一旁，颇有恭敬顺从之态。方多病却坐立不安，心里将李小花、死莲花破口大骂到了十万八千里外去，竟然敢栽赃他假冒寻案，脸上却不得不勉强端着架子，淡淡地应了一声，顺道在桌下重重踢了李莲花一脚。我们公子自是尊贵惯了的人。李莲花受此一脚，巍然不动，满脸温和地说道：记得你我谈话切莫告诉别人。那店小二悄声说：爷们儿放心，过会儿我就拿块狗皮膏药把自己嘴巴贴了。李莲花压低声音说：那严家是三十几年前搬来的，那时我还没出生，听我爹说，刚搬来的时候可威风得紧，有几十个人高马大的家丁，严家的夫人美得像个仙女，严家的小儿子我是亲眼见过的，也非常漂亮，像仙童一样。这严老头当年是严家的管家，有几年说话都是算数的。店小二悄声继续说道：后来也就在二十几三十年前，有人一大早起来，就见严家夫人的马车往镇外跑去，就此再也没有回来。严家只剩下那个孤老头，因为只出去了一辆马车，谁都猜测那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还在老头手上，谁都想敲他一笔。李莲花好奇地问：为何那严家夫人突然离家出走？店小二声音压得更低了：据说是因为那严老头勾搭了严家夫人，这事千真万确，镇上许多人都知道。方多病啊了一声，正要说这老头如今这般模样，年轻时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居然能勾搭上人家貌若天仙的老婆，扑的脚上一痛，却是李莲花踩了他一脚，只得又淡淡地说道：一一招来。听说严家老爷和夫人夫妻不和，严福从中插入，取得了夫人的芳心。店小二神秘兮兮地说道：有一天夜里，月黑风高，乌云密布，这个是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啊。李莲花说道：那天夜里如何？店小二得人捧场，精神一振，说：严家夫人手持一把利刃，砍了严老爷的头。方多病吃了一惊：杀夫？店小二说道：大家都是这么说的，这可不是我造谣。严夫人杀了严老爷，抱着孩子驾马车逃走，严福留下看管家业，但那女人去了就没再回来，估计是水性杨花另嫁他人了。方多宾眉头大皱：胡说，这女人就算和严福私通，也不必害死夫君啊。杀了严老爷，她匆匆逃走， 岂非得和阎浮永远分离了？店小二一骇，这个镇上人人都是这么说的。那阎老爷的尸体呢？方多病问。官府追查阎夫人没个结果，死人的头也被他们弄丢了，就把阎老爷的无头尸体搁在义庄。之后义庄换了几个守夜的，那些无名尸也就不知去向了，多半是被野狗吃光了吧。店小二说道。两位大爷，我可是实话实说，没半点掺假，您尽管问别人去。李莲花说道。原来如此，我家公子明察秋毫，自会斟酌。店小二不住点头。方多病草草结了账，在李莲花护卫之下快步离开饭馆。那店小二站起身，眨了眨眼，只见片刻之间，那微服私访的官大爷已经走出去七八丈有余，不免有些迷茫。这官大爷竟然跑得比赖账的还快。死莲花，方多病大步走出十丈之后，立刻咬牙切齿地看着李莲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让我假冒寻案，若是被人发现了，你叫我犯欺君之罪吗？李莲花咳嗽一声说，我几时要你假冒寻案？方多病一愣，李莲花十分温和地接了下去。微服私访只不过是百姓十分善良的幻想而已。方多病呸了一声道，他遇见你那是前世造孽，倒了大霉。顿了一顿，他问道，你问那严家的故事做什么？和窟窿有关吗？有没有关系我怎么知道？李莲花微微一笑，不过这世上只要有故事我都是想听的。方多病说道，我倒觉得严家的故事蹊跷得很。李莲花说道，哦。方多病说，严家来历不明，严夫人杀死夫君随后逃逸，严家管家却又不逃，留守此地几十年，严家财产不翼而飞，本来就处处蹊跷，什么都古怪得很，这家里一定有秘密。李莲花歪着头看了他一阵，慢吞吞地说道，你的确聪明得很。此言耳熟。方多病悻悻然看着李莲花，你要说什么？李莲花叹了口气说，我也没想要说什么，除了你越来越聪明了之外，只不过想说那店小二说的故事虽然曲折离奇，十分动听，却不一定就是真相。方多病的眉毛顿时竖了起来，怪叫了一声，他骗我。李莲花连连摇头，不不不，他说的多半就是他听见的，我只是想说故事未必就等于真相。他喃喃自语，这件事的真相多半有趣得很。突然睁大眼睛，他很文雅地抖了抖衣袖，天气炎热，到我楼里坐吧。再过了半炷香时间，远道而来的方多病总算在李莲花的茶几边坐了下来，喝了一口李莲花亲手泡好的烈茶。那茶虽然难喝，总是聊胜于无。吉祥文莲花楼位于乱葬岗上，地势略高，窗户大开，清风过堂，如果不是景色并不怎么美妙，倒也清爽舒适。原来这乱葬岗下还有个水坑。方多病对着窗外张望， 顺着遍布墓碑乱石坟堆的山坡往下看，坡下有个很小的池塘，方圆不过两三丈。池边水色殷红，却也不像血色，有些古怪。池塘边有几间破旧的房屋，房屋后长着几株模样奇怪的树，树叶如箭，枝枝挺拔。树梢上伸着几串金黄色的果实。你泡茶的水是从哪里来的？不会就是那水坑里的臭水吧？方多病望见水坑，顿时嫌恶地瞪着手中的茶水，还是那窟窿底下的泡湿水？李莲花正在仔细地挑拣茶叶罐中的茶叶梗，闻言啊了一声，说道：这是水缸里的水。方多病呼的一声，当场将茶喷了出来。那书呆子一不洗衣裳，二不洗裤衩，三不洗袜子，他弄来的水也是可以喝的吗？中毒了，中毒了。他从袖中摸出一条雪白的金帕，擦了擦舌头。李莲花叹了口气说：正因为他如此懒惰，你当他会烧水做饭洗衣泡茶吗？所以这些水多半还是我原先楼里留下的内缸。方多病仍旧龇牙咧嘴，两人正围绕着那缸水斤斤计较的时候，门外突然有人恭恭敬敬地敲了三下。请问大人在家吗？李莲花和方多病一愣，只听门外有人大声说道：我家于大人不知大人巡查到此，有失远迎，还请大人见谅。方多病还在发呆，李莲花啊了一声，门外又有人道：下官五原县县令于芒，不知大人巡查到此，有失远迎，还请大人见谅。小远镇在五原县辖内，这个李莲花自然是知道的。门外那位于大人显然以为让师爷发话，里头的大人不悦，所以赶忙自己说话。方多病和李莲花面面相关，李莲花脸上露出谦和斯文的微笑，方多病几乎立刻在心中破口大骂，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咳嗽一声。进来吧。大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两位骨瘦如柴的老学士，一穿青袍，一穿灰袍，怀中抱着一大卷文卷，颤巍巍地站在门口。李莲花大为歉疚，连忙站起，请两位老人家坐。寒暄起来，方知这位青袍瘦老头姓于名芒，乃是五原县令，那位灰袍瘦老头乃是师爷。听说有巡案大人到县内为服私访，两人立刻从县衙赶来，问及这位巡案姓名。李莲花含含糊糊地说道：姓花。于芒暗自点头，想到听说朝中有捕花二青天，其中姓花者相貌猥琐，骨瘦如柴，果不其然呐、只是衣裳未免过于华丽，不似清官所为啊。方多病不知于县令正对着自己评头论足，问起两人怀中的文卷。师爷说道：这就是严家砍头杀人一案的文卷，当年也震动一方，既然巡案为此事而来，于大人自要尽职尽责，和大人一起重办此案。李莲花不住点头，恭敬称是。方多病心中叫苦连天，却不得不顾着对严家一案十分感兴趣的模样，不住询问案情。 原来30多年前搬来的这一家姓严，主人叫做严清田，家中有仆役40，其妻杨氏，其子严松亭，管家严福，在小远镇买下10里地皮，修建房宇，盖了庄园。庄园的匾额叫做白水，又称白水园。30年前一日清晨，严家夫人杨氏戏子驾马车狂奔离开白水园。严清田被发现身首异处，死在家中。家中仆役逃窜一空，管家严福对所发生之事一问三不知，坚称应是强盗杀人。此案因杨氏逃逸，严福闭口不谈，且无旁证、物证及杀人动机，已成五原县积案。因此听说巡案大人要查此事，于忙提心吊胆，只得匆匆赶来。严家之事我已大致了然，想请教于大人一个问题。方多病问道，前些日子镇上一位叫阿黄的村民失踪，大人可有消息？于忙一愣，阿黄？大人说的可是黄菜？方多病道，正是。于忙说道，正巧昨日有人击鼓，说河中飘起一具男尸，仵作刚刚查验了尸体，乃是小远镇村民黄菜，溺水而死，并无被人杀死之痕迹，大人怎会知晓此人？方多病啊了一声，在桌下重重踢了李莲花一脚。李莲花温言微笑说，大人可知小远镇窟窿之事？于忙说道，窟窿闹鬼之事早有耳闻，想是村民以讹传讹，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故下官平日绝口不谈此事。这位老县令有点迂腐，虽让方多病暗暗好笑，但做官却是十分认真。前些日子我命人挖了窟窿，当时点了阿黄为我开路，又请一名身手不错的护卫，以及我这位李师爷下洞一探究竟。于忙佩服说道，大人英明，不知结果如何？方多病脸色一沉，缓缓地说道，我那护卫在洞下被一只铁箭射死，李师爷身受重伤，此时阿黄又溺死水中。于大人，此地是你的治下，怎会有如此可怕之事？他疾言厉色，于忙自不知这位为服施访的巡案三句话中两句不实，乃满口胡说八道，顿时吓得脸色清白，连忙站起。怎么会有这等事？下官实在不知，这就前去查明。于大人且慢，既然今日于大人登门拜访，我家公子想请教大人，不知大人觉得窟窿底下发生的怪事和严家当年的血案可有联系？李莲花问道。于忙说道，这个下官不知。李莲花说道，窟窿之中尚有两具无名尸首，观其死状，只怕也是死在30年前。30年前正是严家血案发生之时。于忙满头是汗，尚无证据，下官岂敢轻下断言？李莲花一笑说，于大人英明。方多病和李莲花多年默契， 随即插口问道：不知严家当年凶案之前可有什么异状？家中可有出入什么形状怪异、行迹可疑之人？于忙为难说道：当年县令并非下官，依据文卷记载，似乎并无可疑之处。那当年检验严青田无头尸首的仵作可还健在？李莲花问道。那位仵作年岁也大，已于去年过世。严青田的尸首也早已失踪，要查看当年致命之伤，只怕已是不能。于忙苦笑。李莲花啊了一声，未再说什么。方多病等了半天，不见李莲花继续发问，只得自己胡乱杜撰，问道：严家当年大富大贵，如今严府怎会落到以打铁为生？难道严夫人当真是杀父后系带所有细软逃走，没有给严府留下半点？于忙说道：那是因为凶杀案后不久，严家起了一场大火，所有细软被烧了个干净，从此不复富贵之名。方多病又问：那火是谁放的？于忙沉吟道：根据文卷上记载，那火是深夜烧着，只听白水园内轰隆一声，自严青田和严夫人的主院内喷出一团火焰，很快便把严家烧得干干净净。即使是几个人同时纵火，也不可能烧得如此之快，所以应是天火。天火？方多病问道。什么叫做天？李莲花咳嗽一声。原来严家是遭到天谴，天降霹雳将严家烧毁。方多病惨惨地摸了摸脸，原来天火就是霹雳。于忙和他的师爷两人诚惶诚恐，方多病和李莲花随声附和。在将案情反复说了五六遍之后，于忙终于忍耐不住，起身拱手说道：时候已晚，下官告辞了。大人如有需要，请到五原县衙调派人手。方多病顿时大喜：一定一定，于大人慢走。李莲花歉然道：两位大人辛苦。于忙连称不敢，和师爷快步离去。等那两位老头离开之后，方多病一屁股重重坐回椅上。李小花，我看你我还是赶快逃走为妙。李莲花问道：为何？方多病怪叫道：再坐下去，很快皇帝都要上门找我这个巡案了，我哪里吃得消？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李莲花啊了一声，喃喃地说道：皇帝找上门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之后说了句什么，方多病没听清楚，挤在他耳边问：什么？可怕的是……李莲花嘴角透露着一丝温润的笑意，悄悄地说道：阎罗王找上门来。什么？方多病一时懵了。什么阎罗王找上门来？就是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的那一位。李莲花很遗憾地看着方多病，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原来听了这么久的故事，你一点也没听懂。三，阎罗王。听懂什么？方多病瞪眼看着李莲花，难道你就听出谁是射死黑蟋蟀的凶手了？难道你还能听出来几十年前严夫人 为什么要杀严青田。他心里半点不信，虽说李莲花的确有那么一点点小聪明，但是依据余莽所说的案情，实在过于简单，又扑朔迷离。何况又怎知那文卷里记得哪句是千真万确，哪句是信口开河。李莲花摊开手掌，很惋惜地看着手心里的伤痕。我什么也没听出来，只听出来严家姓严，阎罗王也姓严。方多病一呆，你说严家白水源就是黄泉府，严青田就是阎罗王。李莲花叹了口气说，如果严青田就是阎罗王，那么他应该身负绝世武功，又怎会死在他夫人刀下？难道他夫人的武功比他还高？方多病又是一愣，这个，自古哪个英雄难过美人关？一不小心死在牡丹花下也是有的。这是一问一，李莲花喃喃地说道。撇开严青田为何会死在严夫人刀下，那窟窿里和牛头马面死在一起的人又是谁？方多病嘿了一声，这二人之中必定有一个是阎罗王。李莲花似乎全然没有听见方多病的话，继续喃喃地说道，这是一问二，再撇开严青田之死和尸骨的身份之谜，在窟窿中失踪的阿黄又怎会淹死在五原县河中？方多病哼了一声说，你又怎知他不会受到刺激被吓疯自己去跳河？李莲花又说道，这是一问三，最后一个疑问是什么东西在窟窿底下射死了黑蟋蟀？方多病说道，你问我，我问谁？这些和阎罗王又有什么关系？李莲花很遗憾地看着他，就如他往常看他的那种眼光，就像看着一头猪。你当真没听见？听见什么？方多病简直要发疯了。刚才那啰嗦的余莽把严家的故事说了五六遍，他当然字字句句都听见了，却又没有听出个屁来。李莲花非常惋惜地摇了摇头说，余莽说严青田的尸体被放在义庄，最后失踪了。方多病说道，那又怎样？李莲花慢吞吞地说，你莫忘了严家并非没人，还有管家严福在，何况严家是在凶案后不久方才被火焚毁，他一度还是很有钱的，身为白水源管家，即使家破人亡，家财败尽也要留下来看守故土的中仆。严福却没有将严青田的尸身收回下葬，那是为什么？方多病肃然一惊，他竟然丝毫没有听出有什么不妥来。的确，为何严福没有将严青田风光下葬？李莲花身子前倾，凑近方多病身前，看着他震惊的表情，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说，为什么严福没有将严青田下葬？可能性有两个，第一，严青田有问题，第二，严福有问题。此言一出，方多病当真大吃一惊，失声说道，严青田有问题？李莲花说道，无论是严青田有问题还是严福有问题， 你莫忘了，他们都姓严。方多病骤然站起，脸上变色。你是什么意思？你说，你说。李莲花在这个时候叹了口气，喃喃地说道：所以我说，我怕阎罗王找上门来，你却不懂。方多病重重坐了下来，心里震惊，却尚未退去。正要说话，大大表示一番对李莲花推测的不幸之情，突的门外嘟的一声轻响，有人轻敲了大门一下。这时李莲花正悄悄地说道：我怕阎罗王找上门来。方多病听着这一声敲门声，刹那间竟冒出了一身冷汗。请问青天大老爷在家吗？一个怯生生非常微弱的女子声音在门外问。方多病和李莲花面面相关，李莲花一声轻咳，温和地说道：姑娘请进。大门被缓缓推开，门外站着一个衣裳褴褛、面有菜色的年轻女子，她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竹篮里一只母鸡。青天大老爷，请大老爷为我家阿黄伸冤，我家阿黄死得好冤呐。方多病看着那只小母鸡，心中一种不妙的感觉油然升起。那女子看着方多病华丽的衣裳，目中惊惶畏惧之色更甚，忽然扑通一声跪下说：名父丽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孝敬青天大老爷，阿黄留下的银钱只够买只鸡，请青天大老爷为我相公伸冤，伸冤啊。他趴在地上不住磕头，那只母鸡自竹篮中跳下，昂首挺胸地在方多病和李莲花跟前走来走去，顾盼之余还撒下了鸡屎若干。李莲花和方多病面面相关，李莲花语气温柔，极有耐心地说道：黄夫人请起。你说阿黄乃是冤死，不知究竟发生何事。他对女子一贯特别温柔体贴，方多病却只瞪着那只小母鸡，心中盘算着如何将她赶出门去。那位衣裳褴褛的年轻女子正是花粉贩子阿黄的妻子，姓陈名丽华，刚从店小二大白那里听说了有位大官为福出巡，便提了只母鸡过来喊冤。冤枉啊，于大人说阿黄是溺死水中，但他脸色分明已是青青紫紫，还七窍流血，用银针刺下针都黑了，他定是被人毒死的。我家阿黄水性好，谁都知道他是不可能溺死的。青天大老爷明察，要抓住凶手，让我家阿黄瞑目啊。方多病奇怪道：阿黄是被人毒死的？陈丽华连连点头。李莲花温言说道：原来阿黄竟是被人毒死的，尸体却浮在五元河中。啊啊，这其中可能有凶手杀人抛尸。黄夫人且莫伤心，我家公子定会替阿黄伸冤，查明凶手。你先起身把鸡带回去吧。陈丽华闻言心里大为轻松，这两位青天大老爷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威严可怕，看来世上毕竟还是有清官的，不禁大为感激。 不不，那只鸡是孝敬两位大人的，我怎么能带回去？方多病说道，那个，本官不善杀鸡。李莲花截下他的话，含笑说道，皇夫人，为百姓伸冤，还天地正道，是我家公子的职责，天经地义，所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食皇两者，自然要为天下谋福，所以你这只母鸡也就不必了。方多病哼了一声，淡淡地说道，师爷所言不错。陈丽华对方多病磕了八个响头，只要大人们为我相公伸冤，我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两位大人。李莲花啊了一声，我不是什么大人。陈丽华突然转了个方向，也给他通通磕了八个响头，名副走了。他也确实直朴，说走就走，那只母鸡却是说什么也不带走。李莲花和方多病相视苦笑，过了一会儿，那只鸡突然钻入东面柜子底下，方多病只得装作没有瞧见。阿黄竟是被毒死的，真是奇也怪哉，这件事真是越来越离奇了。喂，李莲花，李莲花，他咬牙切齿地看着低下身子捉鸡的李莲花，说，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捉鸡？不能，李莲花说道，明日我送1000只一模一样的母鸡给你，你现在能不能爬回来和本官继续讨论案情？啊，李莲花已经把那只鸡从柜子底下捉了出来，他拎着鸡翅膀对着方多病扬了扬，笑得十分愉快，说，这是一只妙不可言的鸡，和你吃过的那些全然不同。方多病耳朵一动，骤然警觉，哪里不同？李莲花把母鸡提了出来，不同的就是这只鸡正在拉稀。你想说什么？方多病怪叫一声，你想说这只鸡得了鸡瘟？哎呀，李莲花微微一笑说，我只是想说，明天你千万不要送我1000只和这只一样的鸡而已。他在小母鸡身上各处按了按，拔去一处羽毛，只见鸡皮之上有些淡淡的淤青，突然扑的一声，那只母鸡又拉了一团鸡屎，方多病啊的一声叫，那团鸡屎里带了些血。他怎么会这样？李莲花惋惜地看着那只似乎还正年轻的母鸡，你在小远镇买1000只鸡，只怕有999只会是这样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里买鸡送我，好歹也等我搬家之后，这里的风水实在不怎么好。难道那阿黄的老婆居然敢在母鸡里下毒，要谋害巡案大人？方多病勃然大怒，咬牙切齿，浑然忘记自己其实不是巡案，重重一拍桌子，这刁民刁妇委实可恶。李莲花微微一笑说，大人莫气，这只鸡虽然不大好吃，但也不是得了鸡瘟，刚才买菜之时我仔细看过，大凡小远镇村民所养之牲畜大都有些拉稀，模样不怎么好看，多少会有长斑点之类的毛病。 倒也不是阿黄老婆在母鸡里下毒。方多病瞪着那团带血的鸡屎后说道，你硬要说这只鸡没有问题，不如你就把它吃下去如何？吃也是吃得的，只要你会杀鸡且能把它煮熟，我吃下去也无妨。李莲花漫不经心地说道，你在这里慢慢杀鸡，我出门一下。方多病奇怪道，你要去哪里？李莲花望了望天色，震慑道，市集，时候不早了，也该去买晚饭的菜了。方多病张口结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当下只重重哼了一声，去吧。李莲花面带微笑走在小远镇集市的路上，夏日虽然炎热，但傍晚的风吹在人身上十分舒适。他并没有去买菜，从市集穿过，散步走到了边缘一间店铺门口，扣指轻轻敲了敲打开的大门。客官要买什么？店铺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这是一间打铁铺，铺里深处坐着一位老人，满墙挂满打造好的刀剑，闪闪发光，看起来十分锋锐。不买什么，只是想问严老一个问题。李莲花含笑说道，什么问题？严福问，若是要问严家当年的珍珠翡翠，呵呵，没有就是没有。李莲花说道，就是一个关于解药的问题。严福脸色不变，沉默良久，却不回答。李莲花很有耐心地看着他，十分温和地仔细问了一遍，说，你没有拿到解药吗？严福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沙哑地说道，没有。他从打铁铺深处慢慢地走了出来，手扶门框，佝偻着背，看着阳光下的李莲花，30年来前来寻找黄泉真经的人着实不少，却从无一人能看破当年的真相。年轻人，你的确有些不寻常。他仰起头，呆呆看着门外的夕阳，缓缓地问，我究竟是哪里做错了，才会让你看穿了真相？我在小远镇也住了不少时日了，这里的村民人不错，虽然乱葬岗风景不美，但也通风凉快，只是有件事不大方便。李莲花叹了一口气说，那就是喝水的问题。他前进两步，走进打铁铺屋檐底下，和严福一样背靠门框，仰头看着夕阳，说，这里的村民好像从来不打水井，想喝水就一定要跑到五元河去挑水，所以那天我不小心让2钱银子掉进窟窿后，发现底下有水，实在高兴得很。严福嘿了一声，你想说你挖窟窿不是为了黄泉真经，而是真要打井？李莲花歉然地说道，不错。严福淡淡地说道，那窟窿底下其实也没什么好瞧的。窟窿底下的情形？李莲花又叹了一口气，下到底下的人都会瞧见尸骨，既然窟窿只有人头大小的开口，表层的黄土又被人多年踩踏，硬得要命，那当年那些尸骨又是如何进入其中的？这是常人都会想到的疑问。 但其实答案很简单，那水中有鱼骨，证明窟窿里的水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雨水，那些水必定和河道相通，否则不会有如此多的鱼。所以阿黄摔落水中后失踪，尸体在五原河中浮起，半点也不奇怪。他不幸摔入浅流河道，随水冲了出去。严福嘿了一声，说：“说来简单，但发觉那底下尚有河道的人，你却是第一人。”李莲花脸现歉然之色。然而问题并不在人是如何进去的，问题在于人为何没有出来。严福目中光彩微微一闪。哼，李莲花说道，既然人是通过河道进入窟窿，那牛头马面被分出来的半个为何没有出来？他被从兄弟身上分出来以后显然没有死，非但没死，他还往上挖掘了一道长长的洞口，又在洞内铁门那里留下了许多抓痕，但他却没有从河道逃生，这是为什么？严福淡淡地反问。为什么？李莲花说道，那显然是因为河道无法通行的缘故。严福不答，目光变得有些古怪，静静地盯着打铁铺门外的石板，像他如此一个佝偻的老人，流露出这种目光的时候，就仿佛正在回忆他的生平。河道为何会无法通行？李莲花慢慢地说道，那就要从阿黄的死说起。阿黄摔入河道，依他夫人所说，阿黄水性甚好，那么为何会溺死？又为何会全身青紫，七窍流血？就算是寻常村妇也知，七窍流血便是中毒。他回过头看了严福一眼，窟窿底下全是鱼骨，牛头马面死在洞内，阿黄通过河水潜流出来，却已中毒溺水而死。种种线索显然说明了河水中有毒。严福也缓缓侧过头看了李莲花一眼，说：“不错，河水中有毒，但……”他沙哑的声音沉寂了一会儿，没再说下去。李莲花慢慢地接着说，但你当年并不知情。严福的背似乎弯了下去，他从门内拖出一把凳子，坐在凳子上。窟窿底下的水中为何会有毒？毒是从哪里来的？李莲花看了严福一眼，仍旧十分温和地说了下去，这是阿黄为何会淹死在五原河中的答案，但窟窿底下的疑问并非只有阿黄一件。他缓缓地说道，毒从哪里来暂且可以放在一边，有人从浅河道秘密往来于小远镇外和这个洞穴之间，显然不是寻常之事。是谁？为什么？从哪儿潜入这个洞穴？那就要从窟窿的怪声说起。李莲花伸出手指，在空中慢慢画了一条曲线。窟窿在乱葬岗上，既然是个岗，它就是个山丘，而窟窿顶上那个开口正好在山丘迎风的一面，一旦夜间风大灌入洞内，就会发出鬼哭狼嚎一般的声音， 窟窿虽然很深，下到底下几乎有十几丈深，但因为它的入口在山岗顶上，所以其实它的底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入地下，而在这里。他的手指慢慢点在他所画的那个山丘的山脚，也就是乱葬岗的西面，而乱葬岗的西面是一个水塘，因为水塘的存在，让人更想不到里面那地狱般的洞穴其实就在水塘旁边。阎浮的脸上泛起了轻微的一阵抽泣，一阵抽涕，暗哑的咳嗽了几声，又听李莲花继续说道：而水塘旁边当年却不是荒山野岭，而是小远镇一方富豪严青田的庭院。阎浮脸上的那一阵抽涕骤得加剧了。你怎知道当年那里是严家庭园？池塘边有一棵模样古怪的树，李莲花说道：当年我曾在苗疆一带游历过，它叫剑叶龙血，并非中原树种。既然不是本地原生的树木，定是旁人种在那里的。而这么多年以前，从外地搬到此地居住的外人不过严家而已。严福突然起了一阵猛烈的咳嗽。李莲花很是同情地看了他一眼，目光移回自己所画的那座山上，语气平和地继续说道：既然严家庭园就在窟窿之旁，在窟窿之旁还有个水塘，我突然想到，也许自河道潜涌而来的人最初并非是想进入窟窿，而是严家的水塘，如此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严家庭园，不被任何人看见。他悠悠地望着夕阳说：严老，我说的可有不是之处？严福的咳嗽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微弱地说道：没有。李莲花慢慢地继续说：而阿黄失踪之后，那水塘里泛起的红色证实了水塘和窟窿是相通的，那红色的东西是阿黄收在身上尚未卖完的胭脂。他顿了一顿，如此窟窿里的尸骨就和严家有了关系，而严家在数十年前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他的语气在此时显得尤为温和平静，就如同对着一个孩子说话。严夫人杨氏持刀砍去严青田的头颅，驾马车逃走，严家家产不翼而飞，严家管家却留在此地数十年，做了一名老铁匠。不错，严夫不再咳嗽，声音却仍然很沙哑。丝毫不错。李莲花却摇了摇头说：大错特错，当年发生的事必定不是如此。严福目中流露出一丝奇光说：你怎知必定不是如此？李莲花说道：在窟窿之中有一具模样古怪的尸体，双头双身，却仅有双腿，武林中人一看就知道那是牛头马面的尸骨。牛头马面是阎罗王座下第一大将，他死于窟窿之中，小远镇上却从未有人见过这位形貌古怪的恶徒，那便说明牛头马面是潜涌而来，窟 窟窿是个死路，那么他潜泳而来的目的地应该本是严家白水源。严福说道，那又如何？这和当年严夫人杀夫毫无关系。李莲花说道，牛头马面是武林中人，又是黄泉府的第一号人物，他要找的严家自然不是等闲之辈。黄泉府也姓严，严家也姓严，严家的庄园叫做白水园，白水为泉，我自然就要怀疑严家是否就是当年武林之中赫赫有名的黄泉府。严福冷冷一笑说，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严家若就是黄泉府，那严青田自然就是阎罗王，那么严夫人如何能将阎罗王的头砍下来呢？李莲花微微一笑说，难道他的武功会比阎罗王还高？顿了一顿，他继续说道，严家若不是黄泉府，而仅是不会武功的寻常商贾，严夫人一介女流，又是如何砍断严青田的脖子的？你我都很清楚，人骨甚硬，没有些功力，人头是剁不下来的，也拍之不碎的。除非他对准脖子砍了很多刀，拼了命非要砍断严青田的脖子不可。看了严福一眼，李莲花慢吞吞地说，那不大可能，所以我想砍断严青田脖子的人多半不是严夫人，他若没有杀人，为何要逃走？严福说道，坐在镇子上，他苍老的身影十分伟论，言语之间半点不像当年曾经风光一时的严家管家，更像根本不是当年严家的人。李莲花叹了一口气说，他为何要逃走，自然是你最清楚，你是严家的管家，大家都说你和夫人之间那个关系甚佳。严福本来委顿地坐在凳子上，突然站起来，那张堆满鸡皮、深满斑点的脸上，刹那间变得狰狞可怖。你说什么？李莲花脸上带着十分耐心且温和的微笑。我说，大家都说，严福和严夫人之间关系甚佳，有通奸。他一句话没说完，严福本来形貌深沉，语言冷漠，却突然脸色一改，向他扑来，食指插向他的咽喉，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仿佛变成了一头野兽。李莲花抬手一拦，轻轻一推，严福便仰天摔倒。只听扑通一声，他这一跤摔得极重，李莲花脸现歉然之色，伸手将他扶起。严福不住喘气，脸上充满怨毒之色，突然强烈地咳嗽起来。他咳个不停，李莲花却继续说了下去。知贤。严福强吸一口气，骤然惊天动地地说道，不要在我面前说起那两。此言一出，他自己目的一呆，李莲花也笑着接下去说，哦，不要在你面前提起严夫人和严福，难道你不是严福？你若不是严福，那么你是谁？严福狰狞怨毒的表情一点一点地散去，目中泛起了一阵深沉痛苦之色。 他佝偻着身子坐直了些，沙哑地说道，你既然问得出解药二字，自然早已知道我是谁。罢了罢了，我倒是奇怪，你怎会知道阎浮不是阎浮？李莲花自怀中取出一只金鈔药瓶，拾起阎浮的右手，方才他将阎浮一下推倒，阎浮的右手受了些轻微的皮外伤，他将阎浮的伤口仔细敷好后，才微笑说道，我不久前曾对人说过，人头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砍了头多半你就不知道死的是谁。无头的严青田死后，阎浮没有将他下葬，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严青田的尸身有假。第二，阎浮徒有宗谱之名而无宗谱之实。这世上从来没有永远对你忠心耿耿的奴才。阎浮阴森森地说道。李莲花啊了一声，似乎对他此言十分钦佩，因为严青田是无头尸，且无人下葬，最后失踪。我想这位被砍头的严青田只怕不是阎罗王本人。阎浮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李莲花继续说道，既然严青田的尸体可能有假，那么阎罗王自然可能还活着。但当想到阎罗王可能还活着时，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他看着阎浮，阎浮经过一阵咳嗽，脸色又差了几分，更加衰老虚弱。如果阎罗王未死，那么发生了阎夫人和阎浮有私情这种奇耻大辱，为何他没有杀死阎夫人，也没有杀死阎浮，就此消失了？这显然与理不合，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阎罗王真的死了，而阎浮故意不将他下葬？但阎罗王如果真的已死，阎浮和阎夫人真的有私，为何他不随阎夫人逃走，而要在这小远镇苦守了几十年？这也与理不合。阎浮悠悠地说道，这世上与道理相合的事本就不多。李莲花说，啊，我想来想去，都觉得此事横竖不合情理。按照常理，阎罗王发现夫人和阎浮有染后，依照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应当抓住二人，对他们痛加折磨，最后将二人杀死才是。但阎夫人和阎浮都没死，阎罗王却死了。阎夫人害怕通奸被阎罗王发现，先下手为强，杀死阎罗王也是有的。阎浮淡淡地说道。李莲花叹了口气说，那他是如何杀死阎罗王的？又是如何起义，敢对一位武功如此高强的江湖那个好汉下手？阎浮的脸上又起了一阵痉挛。李莲花慢慢地继续说，无论是阎罗王诈死，还是阎夫人杀夫，这其中的关键都在于阎罗王的弱势。他突然变得没有威信，或者没有能力了。阎浮浑身颤抖起来，紧紧握起了拳头。李莲花叹了口气，语气更加温柔。有什么原因能让武林中令人闻之色变的阎罗王失去威信和能力？ 为什么他的夫人会和管家通奸？当年小远镇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许这得从黄泉府为何要搬迁至小远镇说起。严福的眉眼微微一颤，你知道黄泉府为何要搬迁至小远镇？李莲花说道，小远镇穷山恶水，只有一件东西值得人心动，那就是祖母绿。严福脸现凄厉之色。传说小远镇曾经出产过价值连城的祖母绿，而祖母绿有解毒、退热、清心明目的功效。听说阎罗王有一门独门武功避中计，乃独步天下的第一流毒掌，而祖母绿是修炼这门毒掌不可缺少的佐器。李莲花的视线从严福脸上缓缓移到了地上，夕阳西下，打铁铺前的石板渐渐染上房屋的阴影，夜间的凉意也渐渐吹上衣角。阎罗王也许是为了祖母绿而来，但他却不知此地出产的祖母绿。他慢慢地叹了口气说，此地出产的祖母绿其实并非真正的祖母绿，而是翡翠绿，那是一种剧毒。严福低下头，坐在木条钉就的凳子上，沉重地叹了口气说，在窟窿里的石壁上生有一些银绿色的碎石，看起来很像祖母绿，那是一种很罕见的剧毒，叫做翡翠绿。李莲花歉然地说道，一开始我也没发现，只当是祖母绿玉脉中的碎石，我和黑蟋蟀多少都会些武功，窟窿底下的翡翠绿毒气微弱得很，虽然阿黄曾昏倒两次，我等都以为是惊吓之故，直到后来余芒余知县说到严家当年曾被奇怪的大火烧毁，火焰从严家主房里喷出，我方才想到那可能是翡翠绿。严福说道，当年严家若有一人知晓世上有翡翠绿这种毒物，便不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李莲花说道，这个当年我有个好友便是死在翡翠绿之下，翡翠绿毒气遇火爆炸，它本身遇水化毒，模样和祖母绿十分相似，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物。那窟窿底下生有翡翠绿，又有河水，原本整个洞底都该是毒气，但不知何故洞底的毒气并不太浓，连我和黑蟋蟀持火把下去都没什么反应，倒是奇怪。五元河水中的毒便是从翡翠绿的矿石而来，在窟窿之中水的毒性最强，但幸好五元河是一条活水河，河水中虽然有毒却并不太多，人喝下也没什么大碍，只是鸡鸭猪狗之类喝了有毒的河水，不免头疼腹泻，身上生出许多难看的斑点，这一点在小远镇村民所养的家畜身上便可瞧见。他说到斑点的时候，目光缓缓留住在严福脸上，顿了一顿说，我猜阎罗王拿翡翠绿练功不幸中毒，武功大损，容貌被毁，严夫人或许就在如此情形之下 和管家阎浮有了私情。阎罗王发觉此事，自然十分愤怒，若不让此二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必是不甘心的。然而他武功大损，容貌被毁，威信全无，地位岌岌可危，所以为了求生，为了报仇，他想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阎浮沉默半晌，淡淡地说道，能理清这许多疑问，年轻人，你确实是很了不起。李莲花啊了一声，惭愧，其实我所说之事多属猜测。我猜你武功大损，相貌被毁之后，牛头马面和阎浮多半合谋要对你不利，或者你的妻子当真也有杀夫的胆量。他突然从阎罗王改口称起你来了。不过阎浮微微一震，并不否认，只听李莲花继续说道，换了旁人，此时想到诈死自保已是高明，但你却更为高明，你杀了一个人，将他的人头砍断，换上自己的假人头，又将阎浮骗至窟窿之中关了起来。那假人头骗得了镇上的渔民，却骗不了你的妻子和牛头马面。你和阎浮踪影不见，他们自然以为是你杀了阎浮，而你不见踪影，定是要伺机下手，所以惊惶失措的阎夫人当即驾马车戏子逃走，再也不敢回来。而牛头马面，李莲花微微一笑说，他却留了下来，而你故技重施，又将他骗进了窟窿之中。阎浮脸上泛起一丝神秘而狡猾的微笑，我用什么方法将他们关在窟窿之中，难道你也知道？李莲花咳嗽一声说，那方法容易得很，千变万化，用什么法子都行。比如说，你假装心灰意冷地把黄泉真经丢进水塘，那阎浮定会偷偷去捡，你带他下水之后往水里丢翡翠绿，阎浮在水中咒觉水中有毒，只得急急钻入窟窿，那便再也出不来了。而对付牛头马面，只需你自己跳进水里，不怕他不追来，他一下水你就往水里施毒，反正你中毒已深，他却未曾尝过翡翠绿的滋味。如此这般，你们定要钻入窟窿避毒，水里既然有剧毒，他们自然出不来，那便被关起来了。他信口胡说，但阎浮脸色微变，虽不中亦不远矣。嘿嘿，江山代有才人出，若在30年前，我非杀你不可。李莲花吓了一跳说，不敢不敢，但你钻进窟窿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才把人钉在石壁上，我便不知道了。阎浮哼了一声，听不出他这句不知道是真是假，说，那个窟窿便是出产翡翠绿的矿坑，坑里充满毒气，那两人一进到窟窿里面，很快就中毒倒地。他们的内力不如我，中毒之后武功全失，我要将他们吊在石壁上有何困难？即使是将他们大卸八块，五马分尸，也不是什么难事。李莲花连连点头，极认真地说道，即是即是。阎浮缓缓地说， 但我如何肯让这两个奴才死得这般痛快？我将翡翠绿装在袋里，浸在洞内水中。当时我以为，中了翡翠绿之毒，多半是为人所害。这两个奴才可能有解药，所以对他们严刑拷打，使尽种种手段。但那两人却说什么也不告诉我解药所在。后来有一天，惩罚那混账竟然妄图运气将毒气逼往陈旺身体之中，牺牲兄弟性命来杀我，我便一剑将这个怪物斩为两半。不料陈发和陈旺分开以后居然不死，他呆呆地看着渐渐下沉的太阳，那太阳已垂到了地面，他的声音沙哑，有气无力，虽然没有半分当年狠辣残暴的气息，但语气中的怨毒仍是令人毛骨悚然。我当即潜水逃走，谁知陈旺居然在洞内爬行，到处挣扎。我不知窟窿和严家庭院仅有一股之隔，主院之内的土墙被陈旺掘出一个洞来，随后大火从那个洞里喷了出来，将我府中一切烧得干干净净。李莲花悠悠叹了口气说，想必当时你房里正点着熏香烛台之类，有明火，翡翠绿毒气遇火爆炸。严福低沉地说道，自从严青田死后，严福和陈发、陈旺失踪，我便带着严福的人皮面具，但大火过后，府中人心背离，一夕之间走得干干净净。我心里恨极，当即打造金刚镣铐，等我回到窟窿，陈旺已经死了，陈发却还活着。练了几十年的武功，毕竟是没有白练。我将那两个叛徒钉在石壁之上，日日夜夜折磨他们，直到半年之后，他们方才死去。他仍是呆呆地看着夕阳，继续说，但我的武功大损，已不如武林中第九流的角色。江湖之中不知有多少人想找我报仇，不知有多少人想要黄泉真经，除了留在此地做一个打铁的严福，天下之大，我竟无处可去。言罢，语言中深刻的怨毒已变成了难以言语的苦涩和苍凉。这位当年威震四方的江湖恶徒，如今处境竟是连寻常村夫都不如。如今让你这样活着，比死去还要更加痛苦。李莲花慢慢地说，世道轮回，善恶有报，有些时候还是有道理的。严福淡淡地说，几年之后，我取下严福的人皮面具，镇上竟没有一人认出严福的模样，也是我当年行事谨慎，无人识得我真面目，方能平安活到今日，可见上天对我也是有些眷顾。李莲花叹了一口气说，你难道不觉得落得如今田地与你当年所作所为也有些关系吗？若非你当年行事残忍，待人薄情，你身边之人怎会如此待你？严福嘿了一声。李莲花说，无怪虽然你落得如此地步，当日黑蟋蟀下到窟窿之中，发觉内有尸骨时，你还是一箭射杀了他。 严福深然说道：“我不该杀他。”李莲花说：“你。”他脸上危险，惊慌之色，难道你连我也要杀？严福冷冷地说道：“你不该杀吗？”李莲花蓦地倒退两步，严福缓缓站起，他手中持着一个模样古怪的铁盒，必定是机皇暗器。只听严福阴森森地说道：“黑蟋蟀该死，而你更是非死不可。30年前我会杀你，30年后我一样会杀。”李莲花连连倒退，严福说道：“你逃不了的。3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钻研一种暗器，令我即使武功全失，仍能独步江湖。当年武林之中有暴雨梨花镖，可称为天下第一，如今我这阴曹地府也未必不如。年轻人，你很幸运能够做我阴曹地府的第一个目标。”李莲花大叫一声，转身就逃。严福手指扣动，就要按下机簧。正在此时，有人突然大叫：“死莲花，你他妈的根本就是故意的！”严福心头一跳，正待施力按下，眼前一花，一阵疾风掠过，手指已被人牢牢抓住，半分也动不了。抬起头来，眼前抓住他的人白衣华服，瘦得有如竹竿，正是今日午时还对他十分同情的方多病。严福手指一翻，虽然指上无力，仍旧点向方多病的虎口。方多病手上运劲，严福点中虎口，一声闷哼，却是食指剧痛不已。李莲花逃得远远的，遥遥转过身，探头问：“你点了他穴道没有？”方多病连点严福数十处穴道：“死莲花，你千里迢迢写信把我骗来，就是为了抓这老小子？这老小子武功脓包至极，比你还差，你怕什么？”李莲花摇摇答道：“他毕竟是当年黄泉府府主，我心里害怕。”方多病哼了一声：“当年黄泉府府主何等权势，哪会像他这般窝囊？死莲花，你有没有搞错？”李莲花说道：“有没有搞错，你自己问他，说不定他都在胡吹大气，假冒那黄泉府主。只不过我明明叫你在楼里等我买菜回去，你跟在我后面做什么？”方多病又哼了一声说：“我想来想去，死莲花的话万万信不得。上次买菜是在偷看别人鸡鸭，谁知道这次又在搞些什么鬼？”李莲花摇摇地歉然说道：“这次真是多亏你了，否则阴曹地府射出，我必死无疑。救命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方多病怪叫一声：“不必了，不必了，谁知道那玩意儿射出来你躲不躲得过？谁知道你涌泉相报，报的是什么玩意儿？我怕了你了，免礼平身，本少爷准你不必报什么恩。”说着他夺过严福手中的阴曹地府，随意一按，只听砰的一声大响，那铁盒陡然一震，两枚绿色饰物奔雷闪电般炸出，刹那之间已深深嵌入石板之中。方多病目瞪口呆，这绿色的东西只怕便是翡翠绿，这剧毒被如此射出，要是沾上了人身，那还了得。 瞧了手中那危险事物一眼，他打开盒盖，里头两枚翡翠绿石子已经射出。方多病吐了口气，当着严福的面将那铁盒扭成一团，直入脖际之中。严福穴道受制，无法开口，只瞧得双目大瞪，如要喷血。李莲花十分同情地看着他，说：这人就让巡案大人亲自交给花如雪吧，想必三十年来他的许多故友都还很想念他。方多病斜眼看他，那你呢？李莲花微笑道：我的伤势未愈，自是继续养伤。方多病说道：借口。李莲花咳嗽一声，忽然说道：我还有个地方想去瞧瞧。四，黄泉真经。李莲花想去看的地方是窟窿旁边那严家旧时的房屋，那些昔日盛极一时的楼宇早已倾倒，面目全非。其中坍塌的一处房间内散着一些淡淡的烟气。李莲花和方多病挑开碎砖一看，里面是个盛大的锅炉，有些铁水尚在炉中流动。奇怪的是，炉下并没有柴火。李莲花说道：原来此炉和窟窿相通，他利用窟窿里的毒气炼炉熔铁，果然是聪明的法子。当日射死黑蟋蟀的那一箭也是从此炉射出，只要插入一支铁箭，关上骨气的开口，让铁箭指着注入毒气的洞口，大概也就是当年不知是牛头还是马面挖的洞，再把炉中闷火烧尽，烧出的热气无法散发，就把箭击射出来，射中了黑蟋蟀。他喃喃地继续说：无怪底下毒气并不浓郁，原来都被这炼铁炉烧去了。阎罗王虽然吃了这翡翠绿的大亏，却也是得贤能用，幸好武功全失，否则那个毒物也是可怕得很。紫莲花，这里有一本书。在李莲花自言自语之时，方多病从炼铁炉边的地上拾起一本被翻得破烂的黄色小书，其中画满人形不画。这不会就是什么黄泉真经吧？怎么放在这里当鱼干烤？李莲花啊了一声，如梦初醒。这不是吧？黄泉真经既然名列江湖最神秘的几项武功之一，我想该要有黄段封题、檀木盒子、金漆题字，藏得妥妥当当，万万不会放在这里。方多病瞪眼说道：你怎知他就有黄缎封皮、檀木盒子？李莲花正色道：依常理推断，应当要有。方多病说：胡说八道。李莲花拾起那本黄色小书后说道：这本书字迹写得如此之丑，纸质如此恶劣，尤其是人像画得如此丑陋歪曲，多半不是黄泉真经。想那真经何等神秘，怎会是这般模样？方多病说道：这也有些道理，但是……李莲花手背一抬，微笑道：这既然不是真经，你我又何须关心它是什么？啪的一声，那本书从李莲花的头顶上画了道弧线，笔直掉入了炼铁炉中，哗的一声起火。方多病 哎呀一声，他已想到那书十有八九就是黄泉真经，李疯子却硬说不是，如今居然将它烧了。李莲花直抒起火，他连看也不多看一眼，说还是丫姐严清田给花如雪比较重要，你我还是早点启程吧。方多病连连点头，和李莲花携手离去。二人离去之后，那册黄色小书在火炉中被烧得面目全非，火焰之中每一页灰烬上都清清楚楚地显出四个大字：黄泉真经。